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祈求天主帮助诸位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事业，或者是学业中，都能够顺利、成功与平安。今天在节目当中，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在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到五十节的地方的一段耶稣所说的什么是真亲属的意义。耶稣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看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你的母亲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你说话。耶稣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谁伸出他的手，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不知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志。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在这里我们看看注解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没有废除亲属的关系，只是指出奉行天主旨意的人获得了更尊高的地位，成了耶稣的真亲属。很多人读着这段会有点疑惑，因为很多人说耶稣并不是独子而已，因为耶稣按照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呢，他是有兄弟姊妹的。但是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当中，我们说耶稣是独子，他并没有兄弟姐妹。那么有兄弟姐妹的话，指的就是他的堂的或者是表兄弟姐妹，并不是他真正的同父母的姐妹或者是兄弟。因为我们知道在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之前，他把玛利亚托付给他的最小的弟子若望，同时呢叫若望说，你看，这是你的母亲。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一定没有亲兄弟姐妹，不然的话呢，他把自己的母亲交代给自己的弟子，而且是最小的弟子，实在是不合乎常情。当然，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不是这一点，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要呢，是关于什么叫做真亲属，在耶稣的口中所说的。我们看了这段福音，或者听了这段福音，普通有的人比较观察敏锐的，比较敏感的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时候耶稣讲话呢，虽然有一点好像怪怪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听到过，有一次有一个青年到耶稣跟前去，他说：“主，我也跟随你，但是呢，你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照理说，这么孝顺的一个孩子，耶稣应当要赞美有加才对，但是呢，耶稣并不这样说。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好了，你跟随我吧。我们听了真的很难过，对不对？好像耶稣教导人家不孝，好像没有怜悯同情之心，其实不然。因为如果耶稣讲前面的话而没有再解释的话，那是会产生误会，会有误导。因为耶稣说，凡是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子，因为天国是不属于他们的。耶稣要讲的并不是说这个年轻人他的父亲刚刚过世，这个年轻人所讲的就是让我奉养我的父亲老了离开人世了之后，我那个时候了无牵挂的在跟随你。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以为说那个人的爸爸刚刚过世，如果刚过世，耶稣不但会叫他把后事处理好，而且耶稣可能亲自去帮助他处理这个后事。耶稣当时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个愿意跟随他，真的被他所召选做他门徒跟随他的人，那么你就一心的跟随好了，其他自会照顾。我自己亲身就有这样的经验，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也就是我离开了家里之后，我的父母还是受到天主非常好的照顾，比我自己如果结婚呢，有的事业在家照顾来得更好。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福音里面，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从一个人性的亲子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超性的层面，信仰的层面上去。我们看看，如果我们以血统的关系、血缘的关系来谈亲子或者是兄弟姐妹的关系的话，那么实在太有限了。像我们知道，今天有的地方是一胎化，有的地方是两个孩子恰着好，一个孩子也不少。今天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生很多的孩子。那么如果以 亲属的关系用血缘来看的话，我们的这种关系太狭窄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凡是诚行在天大父旨意的人，那么他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其实今天所谈的是什么，就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一切。所以我想这点是蛮重要的。为说明这一点，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位主角是我非常熟悉的。我记得在我们刚开头讲宗教人生的时候，大概也提到过他的例子，但是今天我们重复一下，我想是有好处，也是很恰当的。有位空军少将，他太太跟两个女儿，在30年前呢，已经是教友了。他当时有20年陪伴着太太跟两个女儿，逐日上教堂望弥撒，而且他比他们还热心还积极。他告诉我，他常常催着他们快点起床，不然的话弥撒会迟到了。当时因为他还不是教友，也因此呢，他不需要守圣体斋，也就你要领耶稣的圣体的话，必须要至少有一个小时是空心的，肚子里面没有东西，以表示尊敬。但是他也守了20年来陪太太望弥撒，但是呢，他并没有想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太太只是在旁边默默地为他祈祷了20年。最后呢，他终于跨出那一步了。好多年前我开信仰讲座第二届的时候，他来了。他的太太陪着他，同时呢，有对夫妻也是他们介绍来的朋友。第三次上课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跑来找我，他说，李神父，他说，我相信宇宙间有一个天主，但是怎么跑出一个耶稣来，好麻烦呢。他说，耶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古代的皇帝称自己是天子，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和权威。当时因为他听到了也没有几次，要跟他谈耶稣的神性谈何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信仰就如同拼图一样的，刚听一两次道理的话，如果要了解整个的全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慢慢把整个的信仰讲座整套听完了之后，你自然会恍然大悟。那个时候呢，我就劝他，我说，王将军，你耐心的把整个听完吧。听完了之后，当在调查有没有愿意受洗要跟我做个别谈话的时候，他按兵不动。我说，没有关系，那么好，天主一定有他安排的时间，我们不必急。第三届开班的时候他有来听的，到最后调查的时候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当时我并不心急，我知道天主自会安排。有一天下午，他来敲我的办公室的门，他说，神父有没有空啊？我说，有，欢迎你进来，请坐。他开门见山的告诉我说，他说，神父，我想受洗。我说，欢迎啊，等你等了好久了，也是时候了。但是他接着告诉我，他说，待会问我道理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谈耶稣，把耶稣搁到一边去。我当时相当的好笑，我说，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话，那么怎么能够受洗呢？我以半个小时想说服他，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当时天主提醒了我，拿起电话，我打到神学院请教高明。我请一位神学博士来跟他谈，我说神父，在我跟前有位有心人，但是呢，关于耶稣的神性他很难接受，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在电话的那头，神父告诉我，他说当然可以，不过要以纯理性要帮助他接受耶稣的神性谈何容易啊！不管怎么样请他来吧。他去了之后，第二天回来又敲我的房门，他说神父啊，我愿意受洗，我接受了。我当时好惊讶，我说那个神父是上神学课的，很少有直接传道的经验，怎么可能在一刹那之间你真正体验到的与君一起谈圣读百年书的经验呢？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父告诉我，他说人家神父兄弟都能信，为什么你不能信呢？就是这句话突然间触动了他那个信仰，把那个门打开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在突然间经过了这么久之后，你突然间愿意受洗？他说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远在美国，他已经70来岁了，孤家寡人一个，早已经退伍了。他说每天清晨当他眼睛张开的时候，前后左右空无一人，他感到了截然的孤独与孤单。就在这时候，他心中又在产生一种意念，他说如果我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话，那么信仰耶稣基督把远在两地的我跟太太两个人的心能够结合在一起了，因此他踏出了这一步。他说了这一步之后，我很高兴，所以我就请他跟他的太太各写一篇文章，在我教堂的堂训呢登出来。我们现在来听听他怎么说的。他说过去20年来，我陪我的太太跟两个女儿望弥撒，很积极很热心，但是我总没有感觉到要跨出那一步，因为天主一定有他的安排的。他说虽然20年望了那么多的弥撒，每个礼拜天在同样的一群人同一个地方望着同样的弥撒，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总是感觉到人在里面，但是呢心还是在外面，意思就是说我还是个外人，不是属于真正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当我受洗了之后，这个情况整个的改变。他说当我还跟同一群的人在同一个教堂一个地点望同样的弥撒，一起唱天主心我们的天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就很不一样。为什么？因着圣洗，我真正的成为教会这个奥妙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中的一个分子，一个肢体，我真的跟别人有了一个信仰的联系，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可以跟他们称兄道弟。有不少人特别是教外朋友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洗礼的意义何在和价值，因此他们常说信口信，脑子里面信，心中信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受洗嘛，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王将军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他绝对不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洗礼就是你要听一些道理，然后呢跟神父谈，后来在你的额头上倒了水，念了一些经，有一些行动。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一些形式机械化的举动而已，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实质的意义和效果。因为从此之后他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他也成为天主的儿女，因着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圣事呢，他跟别人有一个信仰的联系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外人，我们彼此是在主内的兄弟姊妹，因此在基督徒当中常常称呼男的是某某兄或者是兄弟，称呼你的是某某姐或是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是兄弟姐妹。我们现在可以看看环顾一下整个的世界，在将近50亿的人口当中，信天主的就有9亿多，那么如果包括基督徒，天主教跟基督教放在一起称之为基督徒或者基督宗教，那么这个比例就很高了。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血统的关系来称兄道弟的话，那么我们实在是这种关系太过狭窄太过渺小了。但是如果因着信仰洗礼的缘故，我们跟别人真的已经有了这么密切的联系， 那么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不是变得更多的吗？所以呢，我觉得信仰真的能够让我们体验到我们中国传统中文化当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这个真正的道理。所以耶稣当他的听众告诉他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姊妹要来见你的时候，耶稣有一点好像莫名其妙的，他东张西望，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呢？其实他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们机会教育。他说凡是承行在天大父旨意的人，那么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教友已经受洗的话，我们应当要真正的珍惜这份天主的赏赐。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受洗的人，希望有朝一日耶稣帮助你们也能够分享这种信仰中这种很亲密的关系的这种恩宠。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再度谢谢你的收听。